王明道文库。第一册，窄门。
第五章，终身大事八篇。第四篇，基督徒可以离婚吗？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到九节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离婚这件事在今天社会中已经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中国古代只有休妻的事，并没有妻子跟丈夫离婚的事。以色列国古时候的制度也是这样，妻子做了不合理的事，丈夫可以休她；丈夫做了不合理的事，妻子却不能跟他离异。中国古代有七出之例，七出就是说有七个可以出妻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无子，第二是淫逸，第三是不是舅姑，第四是口舌，第五是盗窃，第六是妒忌，第七是恶疾。妻子有七项中的任何一项，丈夫就可以休她。摩西的律法，申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这些条例都只是顾一方面的好处。近代的新法律不只允许丈夫可以对妻子提出离异，也允许妻子可以对丈夫提出离异。因此，出妻这个名词就扩大变为离婚。离婚的事在我们比较还不算盛行，在欧美各国已经成为相当流行的事。夫妻两人有一点什么冲突，动不动就提出离婚。许多男女今天还是夫妻，几天以后就一变而为路人。这种风气已经渐渐流入我国许多大都市当中。一部分软弱跟属肉体的信徒，受了这种潮流的冲击，不免跃跃欲试。如果没有人 早早按着圣经当中的真理，把这件事的是非清楚分析明白，真不晓得会有多少信徒要身中这种流毒。在前面的经文当中，主耶稣已经清楚地说明，摩西的律法虽然允许休妻，但这乃是因为以色列人心硬的缘故才设立的。神原来的办法是要叫夫妻结合以后总不要分离。最后他告诉我们，除了因为淫乱以外，如果休妻再娶，便是犯了奸淫。这是很合理的。神设立婚姻的制度，就是叫夫妻两人彼此忠实相爱，共同组织家庭。如果妻子背弃自己的配偶，去跟别人行淫，便是存心破坏婚姻，甘心自己把自己从这个家庭当中逐出，对方当然可以跟他离异。破坏婚姻、自绝于家庭的罪，不在丈夫身上，乃在妻子身上。但是如果不因为妻子有淫行，丈夫就没有权柄跟他离异。如果丈夫根据任何理由都可以跟妻子离异，妻子的安全就危险万分了。因为大多数的男子都是厌故喜新，薄幸寡恩，法律不许可随便离婚，他们还在那儿结识情人，纳宠娶妾，或是跟别的女子有许多不正当的来往。如果他们多得着一些休妻理由，他们就更要肆无忌惮，任意放纵了。这样，他们可以任意欺凌他们的妻子，结交许多情人。他们妻子只要一反抗，他们就可以给他们一种罪名，因此休了他们。这些可怜的女子，因而要维护自己的安全，就不得不忍气吞声，甘受屠戮。神看见这种危险，所以才借着他的儿子教训我们说，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许多野蛮的民族都有一夫多妻的风气，中国自古到今都有续妾的风俗，稍有地位跟财富，少者也有一两个妾，多者四五个。那些做大官的、有钱的，甚至七八个或十几个都有。欧洲在古代未曾接受福音以前，多妻的风俗也普遍各地，到了福音广传以后，许多陋习才渐渐地被革除，多妻制度也渐渐归于消灭。一直到最近两三个世纪，唯物主义盛行，许多称为基督徒的，在实际生活上背叛真道，听从了不信的人，道德沦丧，人欲横流，真理伦常被人厌弃抛之，许多丈夫变了心，追逐别的女子，想弃掉他们的妻子，许多妻子失了节，恋爱别的男子，也愿意乘机跟他们丈夫离异。同时还有许多居心险恶的男子，因为恋慕别的女子的美色，就唆使他们跟丈夫分离之后来嫁给他们。又有一些淫荡无耻的女子，因为贪爱别的男子的财富，就引诱他们弃掉他们的妻子来和他们结婚。欧美各国男女当中交际接触本来是十分自由，这种风气一经传播，不久就有惊人的发展。离婚的事到了今天，在欧美各国已经成为司空见惯，夫妻稍有不和就进行离婚，离婚后的男子再娶本来没有问题， 离婚后的女子再嫁也不是困难的事。经过两三次离婚的男女，一点不受别人的轻看跟批评。有些所谓交际明星的青年男女，甚至几年之内离婚四次、五次、六次、七次，朝为夫妻，暮为路人。夫妻关系既然这样不稳固，家庭基础自然也跟着动摇。许多可爱的儿童竟然跟还在人世的父亲断绝关系跟往来。爱情、伦常、节操、廉耻一起都扫地一尽。由于离婚这么容易，又产生出一种极可怕的结果，就是许多年轻人随意放纵私欲，滥用爱情，把婚姻看作儿戏。如果他们知道男女两人一经结婚，除了因为淫乱绝对不可离，那么在结合之前一定要详细考虑，留心选择。不这样做，也许他们一生要受着无限的痛苦。但是现在离婚这么容易，就不需要这样谨慎了。两个人只要相互爱慕，就可以从速结婚。结婚以后，有什么不适合的地方，再双方协议离婚。这样一来，像生死一般重要的婚姻大事，就被一般青年男女看作儿戏一样了。他们对于婚姻既然抱着这么轻忽的态度，自然要演出种种可叹可哭的现象。就像什么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三角恋爱、多角恋爱，诡诈的人就利用种种花言巧语去诱惑异性，昏聩的人就甘心吞服坏人所垂的钓饵，结果被害到不堪挽救的地步。这些人所有这么样的胆大妄为的行为，固然有好几种原因，可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婚姻如果不适合，还可以用离婚的手续去挽救。离婚以后的男的既可以再娶，女的也可以再嫁，那么即使婚姻不适合，似乎没有关系了。自由结婚跟自由离婚的办法，无意给一般狡诈跟愚昧的青年男女大开方便之门，使他们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离婚的事虽然也有男子吃亏的时候，但是大多数受害的还是女子。在中国尤其是这样，男子离婚之后再娶十分容易，女子离婚之后想要再嫁就极困难了。离婚的门一开，许多狡诈负心的丈夫就借口妻子有些短处，不能跟他同居而提出离异，可怜的女子就遭遇涂炭了。纳妾的制度虽然不好，可是比较离婚来说还总算强一些。一个男人无论纳了几个妾，他的妻子还是站在妻子的地位上，还是享受妻子的权利。离婚的办法一经盛行，负心的丈夫可以随便找个借口理由把妻子抛弃，另外娶一个女子为妻。除了极少数有本领有资产的妻子以外，大多数女子就不免流离失所，求退居为妾的地位也不可得。虽然离了婚的女子可以再嫁，但是有几个男子肯娶离了婚的女子为妻呢？现代所谓新人物的痛责纳妾的人摧残女权，却不晓得自己离婚再娶的罪比那些续妾的人所犯的罪更大。更可叹的是， 就是许多教会禁止信徒纳妾，对于离婚的事却不加干涉。有的教会领袖甚至还为离婚再娶的人主持婚礼，他们全然不顾主耶稣的教训，说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世界充满罪恶，教会也这样被盗，真是人痛心万分。也许有人要说，有许多人婚姻实在痛苦，只有借着离婚的方法可以解除。就如夫妻两人的性情极端不合，知识相差太多，做妻子的跟丈夫家中的人实在无法同处。或者一方面性情乖张，另一方面压迫虐待，实在不能忍受。这种情形只有离婚是解除一切痛苦的唯一良法。如果除了为淫乱的缘故以外绝对不可离婚，这种种困难要如何解除呢？我承认许多夫妻是在有以上所说的这些困难，但是除了离婚就没有其他办法吗？夫妻中间所发生的种种困难极少数是不能解决的，不过解决的方法比离婚总是难一些。如果没有离婚这条容易的路，人们就只好忍受着艰苦困难去寻觅其他的道路，这些道路实在比离婚好的许多。但是一旦开了离婚的道路，他们就选择这条容易走的道路了。先就性情不合这件事来说吧，两个从小就未曾同处过的人忽然住在一处，个人有个人的性情，个人有个人的好恶，个人有个人的长处跟短处。同居头一两个月，因为彼此都有些客气，有些容忍，有些爱悦，所以不致发生什么冲突。几个月之后，这种情形渐渐消失，冲突渐渐发生，轻者彼此争吵，重者互相斗殴。在这种情形中，当然夫妻都不满意于这种现状，都想打开一条出路。这时候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彼此分离，再一条是彼此互让，相互尊重，谋求长久的和平。走第一条路固然是比较容易的多，可是跟第一个结婚不能同居的人再与第二个人结婚也绝不会同处的好，那只好结了再离，离了再结。如果总是不肯退让，不肯忍耐，不肯尊重对方，也许结十次婚，离十次婚。不然，早晚还是需要退让忍耐。再说，夫妻如果离婚以后都有办法，都有可走的路，还没有什么大困难。如果一方面有办法，另一方面却无路可走，那就要发生极大的困难了。无路可走的那一方面当然不肯离婚，但是因为对方坚决离异，自己既没有能力反抗，就只好低头任人处置，任人抛弃。遭遇这种苦境的大多数是女子。一个男人如果为求自己的舒适，却是一个已经跟自己结过婚的女子陷入万丈的深渊，这是多残酷的事。离婚这条路为自己打算绝不可走，为对方打算更不该走，这是很明显的事。那么走第二条路呢？ 需要退让、忍耐，在一切事上顾念对方。对方看见你这么做，也不能不受感化，反过来照样待你。起初这样做的时候，当然需要谦卑、吃苦、牺牲、舍己。但是日久天长，你就会看见，因着你这样做，不但可以得着一个快乐美满的家庭，而且你还要得着一种高尚的德行。你将成为一个成熟的人物。作为你退让、忍耐、谦卑跟舍己的报酬。知识相差太多，也许是现代许多新人物主张离婚的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是一个理由，也不是一个理由。如果你愿意离婚，也能离婚，这是一个充分的离婚理由。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离婚，或是事实绝对不容许你离婚，这个理由根本就不成为理由。有一位女信徒，她在多年前经人介绍嫁给一个男子，那个时候还是完全由父母主婚。她的家长听介绍人说那个男人在某处福音堂传道，他们想一位传道先生无论如何也是有些知识的。到了结婚以后才发现，那位男人并不认识字。这位太太本来是一个学生，现在竟然嫁了一位不识字的丈夫，当然她心中痛苦极了。过了几天以后，她想木已成舟，跟丈夫离异是办不到的。那好，从此就用心用力教导这位不识字的丈夫读书。她像一个先生教导学生一样，那样孜孜绵绵，努力不息。几年之后，她的丈夫竟成了一个能读书的人。如果现代的一位时髦女子遇见这种境遇，一定要主张离婚了。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没有这条路可走，所以这个女子就找到另外一条路径，她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一个有知识的女子下了决心，能把一个不识字的丈夫教导成为一个能读书的人。那么一个有知识的男子教导一个没有知识的妻子，还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吗？一个成年人开始读书，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教导这样的人读书，需要极大的忍耐、恒心、毅力、辛苦。但是这种辛苦之中可以得到伟大的收获。如果你认为有离婚一条路可走，你绝不愿意走这条艰难辛苦的道路。因此，你也绝得不着这种伟大的成功。也许还有人想，用这种方法，虽然能够教导对方成为一个略有知识的人，但是总不能希望他成为一个大有学问的人。不用说高过自己，恐怕连自己都赶不上，那是多可惜的事。有这样想法的人，一定是年纪比较轻、知识比较少、阅历浅的人。一个人交一个比自己学识高的朋友，诚然是很好的事，但是娶一个比自己学识高的妻子，就不免受藐视、遭厌弃了。你娶一个没有知识的妻子，你照样轻视她、厌恶她。照样，你若娶一个知识高过你的妻子，她也会这样轻看你、厌弃你。如果你的妻子学识远不及你，她心中总会存着一种尊敬你的心。你对她略施爱心，她就觉得受宠若惊。 在这种情形中，你是站在上面，他是站在下面。但是如果你的妻子学识比你高，他就不免存着一种藐视你的心。你虽然竭尽心力爱他，他还是觉得你对不起他。这种情形，他是站在上面，你是站在下面。你站在上面，对付一个站在下面的人是件很容易的事。但是如果你站在下面，对付一个站在上面的人，就困难万分了。按你的理想说，你觉得你的妻子学识超过你才好，但是按事实说，还是你妻子学识远不及你更好得多。丈夫对妻子是这样，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明白这个道理，你不但不可因为你的配偶学识比你低，因而心中不满意，反倒要因此快乐感恩，才是正理。再进一步说，一个女子能做一个好妻子，或是一个男子能做一个好丈夫，并不只在学识的高低。有的人受过很高的教育，却是心高气傲，目中无人，只晓得损人利己，一味享乐。他们不但不顾念邻舍，就连自己的配偶的利害安危都不放在心上。他们为求自己的好处，不惜使任何人遭受损失、受痛苦。一个男人娶这样的妻子，或是一个女子嫁这样的丈夫，那是幸福还是祸患呢？反过来说，有的人未曾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但是为人却很谦虚温柔，他们处处顾念人、体恤人，他们不肯为自己的好处使别人受损。他们没有高深的学识，但是跟他们共处，却能度一种快乐的生活。请问，有这样的配偶，究竟是不是不幸的事呢？学识自然有它相当的用处跟价值，但是如果以为有高深学识的女子才能做好妻子，有高深学识的男子才能做好丈夫，那就大错特错了。家庭是最度实际生活的地方，并不是比较学识、开演说会、展览学校毕业证书的地方。做妻子的跟丈夫家中的人无法同处，是中国大多数家庭当中最困难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无论怎样困难，也不可借着离婚去解决。一个女子出嫁是嫁给她丈夫，不是嫁给夫家其他的人。一个女子跟她夫家的人不和，错处不是只在她的身上。当然也有极少数泼辣刁顽的女子，一进夫家的门就百般挑衅，肆意欺凌夫家的人。但是大多数女子出进夫家的门并不是怎样特别的不好，不过她对夫家的人并没有什么感情，夫家的人向她要求的太多，而且一点没有原谅跟体恤。他稍有使他们不满意的地方，责备非难就相继而来。如果夫妻感情特别好，夫家的人再有些嫉妒，事情就更难办了。女子妻子也是人，当然不肯忍受这种无理对待，因而起来反抗。这样一来，这夫家的人更是振振有词，向他大肆攻击了。这种情形，如果丈夫竟认为妻子对父母不孝，跟弟兄姐妹不和，因而加一种罪名在他身上，想跟他离婚，你想这个妻子是多冤枉啊。 也有的女子因为在夫家太受虐待，因而要求离婚，这也是不当走的路。这种情形应该另寻解决方法，能为主的缘故忍受就忍受一些，实在不能忍受就和丈夫协商脱离大家庭，实行分居的办法。无论如何，因为做妻子的跟夫家的人不能同处，就要走离婚的路，这无疑是血族侍女，是万万不可做的。我们既看见除了淫乱的缘故以外，其他的离婚都是神所不允许的，就当坚决反对那一切不合真理的离婚，帮助信徒消除他们心中所起的妄念，引导他们寻觅其他解决家庭难题的道路，教导信徒甘心为顺服神的旨意，为成全他人的好处，忍受一切的困难和损失。同时也当教导未婚的青年男女，使他们知道夫妻两人一经结婚就不能离异。所以订婚结婚以前必须谨慎，还要谨慎，免得因为一时疏忽大意造成一生的痛苦和祸患。不论不信的人对于离婚有什么见解跟主张，我们做基督徒的却只能听从我们的主所给我们的教训。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